认识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声音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天地
听众朋友您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记者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于圣经有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，信靠神，并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人生过得更充实更有意义。所以我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上一次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十三节，这一章的主题是复活。复活是指的肉身的复活。我们看了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四节，关于在福音中复活的重要性。第二段是第五节到第十九节，是关于复活的证据。上次我们看了保罗列出亲眼看见基督复活之后显现的见证人，其中不少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仍然还活着。现在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的经文，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十四节。有圣经的听众朋友，请你翻到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。现在我要读第十四节的经文。若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或许你所属于的教会是否认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假若基督的肉身不是从死里复活，那么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。不但这样，连我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所以如果教会所传讲的不包括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信息，那么你就不必去那里聚会了。接着我们来读第十五节，并且明显我们是为神妄作见证的，因我们见证神是叫基督复活了。若死人真不复活，神也就没有叫基督复活了。假如基督没复活，所有的使徒都是说谎话的人。假如基督仍然在坟墓里，那么所有的见证人也都是假见证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，人不会为谎言而死的。有人会为谎言而死，但是他们以为那谎言是真理。举例来说吧，不少人为希特勒而死，因为他们相信他。使徒们宣认他们见过复活的基督，所以他们愿意为这个宣认而死。接着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十六跟十七两节。因为死人若不复活，基督也就没有复活了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枉然，你们仍然在罪里。是的，假若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那么亲爱的朋友， 你仍然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每一个人仍然在罪中不能得到拯救。我们再看第十八节，就是在基督里睡了的人也灭亡了。不少相信基督死了的人，他们接受基督做他们的救主，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每一个人也就要灭亡了。我们再看第十九节，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，就算比众人更可怜。让我告诉你一件事，基督教是一个此时此地的宗教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已经说得很清楚，不过基督教也是一个来世的宗教。假如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我们就被欺哄了，而我们在今日的世界也是一个可怜的人。不过我们不是，我们是喜乐而有指望的人。在这里结束了保罗的一系列的假若，不知道大家是否能够明白保罗在这里的心意。大家不妨细心的考虑保罗这一系列假若的逻辑推理。假如基督没有从死里复活，你将会看到家人的丧失和绝望。第三段的经文是关于复活的夸胜，让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十节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这里说基督是出熟的果子，在旧约里面，以色列人会将他们出熟的果子献给神，这表示将会有更多的奉献，否则这就不是出熟的果子了。出熟的果子的应验在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上，他从死里复活，他是那以荣耀的身体从死里复活唯一的一位。接下去我们来读21跟22两节的经文。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。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亚当与基督可以做对比，两个人分别是引致死亡与复活的原因。接着我们看23节的经文，第23节，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，出熟的果子是基督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一些属基督的。这是多么奇妙的事啊！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基督是复活和生命。这里说个人是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，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复活日，个人将会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。基督是出熟的果子，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。他为什么而来呢？他来就是为做他自己的教会。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24节，在后末期到了，那时基督即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的都毁灭了，就把国交与父神。这里说在后末期到了，末期是什么呢？是这时代的末期，基督会在地上建立他的国度，这是永恒的国度。第25节，因为基督必要做王，等神把一切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这个仇敌就是撒旦。让我们再看第26节，静默了所毁灭的仇敌就是死。我很高兴能够有一天摆脱死亡。第27节，因为经上说神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， 既说万物都服了他，明显那叫万物服他的不在其内了。这节经文是引自诗篇第八篇第六节，用在耶稣的身上，是表明神要将万物服在耶稣的脚下。可见最终做王的、做主的乃是主耶稣基督。接着我们来看第28节，万物既服了他，那时子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，叫神在万物之上为万物之主。基督完成他在地上千禧年的国度，建立了他永恒的国度，然后他回到神那里。跟着我们来看第15节的第四段经文，是关于复活的程序和样式。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29节。不然那些为死人受洗的将来怎么样呢？若死人总不复活，因何为他们受洗呢？受洗是表明与基督同死同复活。当时哥林多的教会有可能曾经为已经死的信徒补行洗礼的仪式。保罗指出，除非相信死人复活，否则为死人受洗就没有意义了。接着我们读30跟31，我们又因何时刻冒险呢？弟兄们，我在主耶稣基督里指着你们所夸的口极力地说，我是天天冒死。假若基督没有复活，那么他们为基督天天冒死，那就是十分愚蠢的事。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3-4节如此说，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接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与复活的基督成为一体了。第32节，我若当日像寻常人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若死人不复活，我们就吃吃喝喝吧，因为明天要死了。保罗说在以弗所同野兽战斗，那是以死囚为生命搏斗的经历，比喻在以弗所所遭遇的危险。接着我们来读第33跟34两节，你们不要自欺，滥交是败坏善行，你们要醒悟为善，不要犯罪，因为有人不认识神。我说这话是要叫你们羞愧。哥林多信徒被那些怀疑复活的人所欺骗，他们相信那些对神不认识的人，所以保罗说，若他们得了错误的资料，他们就会有错误的行为，他警告他们不要再犯罪。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35节，或有人问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身体来呢？在这里保罗必须回答两个问题，死人怎样复活，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。在马太福音第22章第32节记载了基督的话，他说，我是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，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，乃是活人的上帝。现在保罗就开始来回答这两个问题，请看第36节到41节。无知的人呐，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，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，不过是籽粒，即如麦子或是别样的谷， 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，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。凡肉体各有不同，人是一样，兽又是一样，鸟又是一样，鱼又是一样，有天上的形体，有地上的形体，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，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。日有日的荣光，月有月的荣光，星有星的荣光，这星和那星的荣光也有分别。保罗用类比的方法，以自然界的现象来说明复活是合理可信的。复活的身体会有不同的样式，就是种子先隐没于地，并失去整全性，然后能活出植物的生命。人经过死亡之后得以复活，也与这个道理相同。所种的与所长出来的形体是不同的，人死的时候的身体跟复活的身体也是不同。就如世界上不同的生物、不同环境的东西、不同的星宿各有不同的形体。好，接着我们来读第42节，死人复活也是这样，所种的是必朽坏的，复活的是不朽坏的。大家可以看见，从亚当而来的身体是必朽坏的，唯有接着复活，我们得到的身体才是不朽坏的。第43节，所种的是羞辱的，复活的是荣耀的，所种的是软弱的，复活的是强壮的。我们可以从复活的身体中得到荣耀、强壮和美丽。第44节，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，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。若有血气的身体，也必有灵性的身体。复活的身体是属灵的。另外一方面，复活的身体跟必死的身体是有其连贯性的，并不是从无变有的新创造，而是一个再生再现的新生命。好，接着我们读第45节，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这里说明人类始祖亚当是因神所赋予的血气生命才能活着，至于末后的亚当，那就是耶稣基督，他自己就是生命的源头，将属灵生命赐给相信的人。接下去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46、47两节，但属灵的不在先，属血气的在先，以后才有属灵的。亚当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的，受制于物质的生命，但是耶稣却有超自然的本性和生命，他是从天上来的。接着我们读48到50节，那属土的怎样，凡属土的也就怎样，属天的怎样，凡属天的也就怎样。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，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。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人类与始祖亚当有同一的生命，属耶稣的人则连于他属天的生命，并且将来也能得了属天的形状，那就是复活之后的属灵的身体。跟着是这一章的最后一段关于复活的能力，让我们来读第51节，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这是关于复活的奥秘，死了的人，不论是你或者是我，不是睡了，而是改变。我们再读 第52节到54节的经文，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，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，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这里包括了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仍然活着的人他们改变的情况。当耶稣再来号筒吹响之时，转眼之间死人要复活，活人的身体要改变，两者就都变成不朽坏的不死的了。跟着我们来看复活的胜利，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55节到57节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，因着基督的代死和复活，信徒得以脱离律法的咒诅、罪的辖制和死亡的权势，能够向死亡夸胜。这胜利是透过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而有的。最后让我们来读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8节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保罗在这里劝勉信徒，既然有复活和得赏赐的盼望，就当在今生尽力的侍奉主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时间过得很快，转眼之间时间又快到了。在结束之前，跟大家温习一下今天所学习的内容。今天我们看了哥林多前书第15章14节到58节，这一章的主题是复活。我们分了五个段落来看，第一是复活在福音中的重要性，第二是复活的证据，第三是复活的夸胜，第四是复活的程序和模式，最后是复活的能力。但愿这复活的真理叫我们每一个人都得帮助过得胜的生活。下面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哥林多前书第15章刚才所讲解过的末后一段，就是50节到58节，再给大家读一遍，加深我们的印象，好把神的真道丰丰富富地存在我们的心中。这里说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说，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，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。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，我们不是都要睡觉，乃是都要改变。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，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，因号筒要响，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，我们也要改变。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，这必朽坏的既变成不朽坏的，这必死的既变成不死的。那时经上所记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。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死的毒钩就是罪，罪的权势就是律法。感谢神，使我们接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。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，你们务要坚固，不可摇动， 常常竭力多做主工，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。让我们来同心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你的救恩何等完全，你不但今生救了我们，救我们脱离罪，你来世还要救我们，你不但救我们的灵魂，还要救我们的身体。我们是满有喜乐满有指望的人，当有一天这世界的末了，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再来的时候，那些已经在你里面睡了的人要醒来，要复活过来，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也都要改变，改变成一位荣耀的身体。那时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，那时我们就要高唱凯歌向死夸胜。所以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当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，我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，常常竭力做你的工作，因为知道我们在你里面的劳苦不是徒然的。我们在这祷告谢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重要的事要为你祷告，欢迎你来信。